喺十月头，教会举行咗一个实体嘅秋灵会。当聚会完结嘅时候咧，外面落住好大嘅雨，喺我哋当中都有人参加咗。外边落住好大嘅雨，而且好黑，嗱，真系好黑，黑到近乎咧伸手不见五指。大家系要摸黑去攞翻部车嘅。突然之间有一道光喺漆黑之中出现，睇清楚，哦。原來是一把會發光的遮，是 Ringo 那把會發光的遮。在遮柄上面呢，有一條光管著了，很得意。這把發光的遮就將大家在黑暗之中要摸索那個緊張心情呢就鬆弛了下來。大家嘻嘻哈哈，就在一把發光的遮帶領底下呢，我們就去到後面的停車場去攞車。當時我在想，一把會發光的遮就有這個這樣的果效，那一間會發光的教會又會是怎樣呢？很可惜，我們眼見周圍的教會很多時候都因為裡面的紛爭而變得很暗淡，失去了原本的光芒。無論在溫哥華、香港或者世界各地，我們都聽過在教會裡面發生糾紛，而引發糾紛的原因呢有很多，嚴重的是會因為信念的不同，譬如說應不應該走靈恩路線啊，或者應不應該認同同性婚姻咁。輕的呢就會聖餐應該用葡萄汁啊，定是用紅莓汁 Cranberry Juice， 又或者崇拜施洗人員應該穿些什麼衫。而最常見引起教會紛爭的呢，就是教會內部裝修或者擴堂。这两样东西简直是纷争的头号杀手，令到教会瘫痪，甚至是死在寒风巨浪之中。当教会经历纷争的时候，它就很自然失去了彼此之间那份信任和和谐，而进入了一个你察觉我，我计算你的作战状态。教会纷争其实就在弟兄姊妹之间划了一道很深的裂痕，而这道裂痕使到大家彼此不再信任，更加不能够同心。之后就你攻击我，我排斥你，完全失去了教会应有那份和谐合一。最终结果就是轻的就教会不会长进，重的就是教会分裂。所以当一间教会它发生纷争的时候，其实它就进入了一个分裂的死亡危机里面。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怎样胜过纷争？当教会因为纷争而搞到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令到教会能够有复和得医治，还原它原本那个合一那个和谐，重拾翻佢原本也应该有属神嗰个荣耀呢？我想呢个就是今朝早神命定我哋学习嘅功课，点样去成为一间会发光嘅教会？腓立比教会系使徒保罗所建立嘅，所以同保罗嘅关系非常密切。当保罗系被监禁嘅时候，纵使教会都被罗马政府去逼迫，但当中的信徒仍然要去接济在狱中的保罗。虽然他们甘贴近保罗，但是腓立比教会也都一样在教会纷争这个大风浪里面挣扎。当中就有有阿蝶和秦都基这两位姊妹不合眼。同样我们主恩堂其实都不能幸免于难，都有拗撬。譬如说崇拜的时候唱什么诗歌，怎样去敬拜，都曾经引发年轻和年长两代的一些摩擦。教会因为地方小，所以很多时候不同的事工都要争地方用。还有堂会和堂会之间 KCC 事件令到不同堂会的人那个关系变得很紧张。所以我们主恩堂亦都一样被卷入这个纷争的漩涡里面。怎样令到主恩堂能够得医治？怎样能够拯救教会走出纷争？保罗说是要顺服， 是要顺服神。怎样顺服呢？就是要好像耶稣基督那样顺服神。如果我们看回上文下理，我们就发觉今早这段经文之前那个段落，就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仆人之歌。当中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怎样反倒虚己，卑微地死在十字架上面，去完成神伟大的救恩计划。这一种基督式的卑微顺服，就是跨性教会纷争挽救教会合一的救命先丹。在这里不可以不提的，就是十二节尾的命令句，就是成就自己的救恩。他的中文翻译很容易误导我们，以为保罗是要叫我们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去拿救恩。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才是唯一的途径，令到我们得到救恩。所以要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我们要看回他的希腊原文。当中自己这个字呢，是一个众数来的，多数的意思，就是指一班信众，即是指教会。而成就就是讲完成的意思。全句话的意思就是，保罗是不单止要求信徒，更加要求教会同样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卑微顺服，去活出神子民应有那个救恩生命。而重点呢，就是成就这个词了，这个动词。他不单止用了现在式 present tense， 意思就是重建教会的和谐合一，是一个长久不断要做的功夫。他更加是一个命令句，即是说这个是神给每一个信徒的命令。重建教会的和谐合一，并不是单是牧者或者是长执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使徒、每一个信徒的使命。当教会被卷入这个纷争的漩涡里面的时候，我们信徒集体有那个责任去挽救教会，我们每一个都有那个义务去重建教会里面的和谐合一，是不得推。保罗在这里不单止讲一些很空泛的理论，说哦顺服神啦，他更加很实际地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怎样去实践顺服神。当中就举了两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不发怨言、不起争论，以及第十五六节的坚守生命之道。第十四节的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其实是针对我们同人的相处态度，而之后的坚守生命之道，就是讲我们信徒的生活原则，我们里面的生命内涵。我们又看看这两个行动怎样帮助我们去重建教会失去那份的和谐合一。十四节，保罗这个具体做法呢，很多时候都令很多信徒侧目，说无论做什么都不可以发怨言，不可以跟人起争论，难道被人虾到上心口都不可以出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很不公平、很委屈吗？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教我们呢？如果要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明白什么是发怨言。发怨言是一个抱怨的行动，它的目的就是要宣扬恶意去破坏和谐。它会从两个层面去破坏和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人与神之间。我们先看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会发怨言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就很想找人倾诉，呻下、发下牢骚，将自己里面的不开心发泄出来。这样做原本是无可厚非，但如果在背后夹杂着一些不良的动机，那那个问题就会完全不同了。当我们找人呻的时候，如果抱着的目的是不单止要呻，更加是鼓吹对方对其他人的不满，撩起纷争，那就是恶意散播仇恨，蓄意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只想找人呻下发泄发泄下啫，未必有那个那么清晰的那个举动或者那个动机去蓄意破坏群体之间那个和谐合一。于是我们很随意找我们身边的人去申冤，只不过我们这些身边的人又很好心，他们继续向他们身边的人为我们去申冤，于是就有一个 chain action 的连锁反应了，一传十，十传八，这样将我们的冤情传遍在天下，以致到群体里面那个和谐合一就成为了我们这个冤情大暴露那个祭身，壮烈地牺牲了。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想请大家记住，首先千祈不要怀着不轨的企图去申我们的冤，不要以为这个世上没有人知道我们里面想什么或者我们的动机就会没事，人真的很可能不知道，但神是必定知道我们里面在想什么。最终我们是要同神交账，为我们所做过的事负责。所以在神之前，我们要先检视我们的内心，究竟我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动机，如果有我们一定要清除它，以致到我们不会犯罪得罪神。第二，我亦知道，如果我好简单叫大家，唔好发怨言啦，咁样系好离地，因为我哋个个都只系凡人。当受到委屈唔开心嘅时候，我哋系好想揾人倾，发泄下、呻下。但我想提醒大家，当我哋一发怨言去呻下嘅时候，其实我哋系唔觉意咁样启动咗嗰个冤情嘅连锁反应。纵使对方答应我们不将我们讲的话讲出去，但人有时就是人的了，有时不觉意漏了口风，于是我们的冤情就好像那些 Omicron 的变种病毒那传播得很快。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信的话，我想请大家先向神信，将自己的不开心完全向神这样倾诉，求祂解开我们的心怀，将我们的负面情绪拎走。如果圣灵继续催促我们要将件事讲出来去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用爱心向有需要知情的人去讲诚实话，千祈不要加添配料，那些调味料盐糖醋就通通免了，也不要隐瞒任何的细节，让圣灵带领对方去作判断。当我们能够先向神信的时候，神就会将我们的情绪由很敏感变为很冷静，也将我们的焦点由一个人变做那件事，将我们的怨言转化为一个理智的讨论去解决问题。我相信这个是神更加喜悦我们做。第三，我好想请大家做一个醒目的聆听者，当有人向我们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听，但我们要止于聆听。如果我们尽好心为对方讲说话，为其他人去申冤的话，我们就是盲目地为对方出头，因为我们只是听了一面之词。如果我们真的要主持公道的话，我们就要听完两边的故事，有全面的理解，我们才可以做定论。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亦不在场，如果不是，我们就会很容易被人误导，很容易被撒旦利用去散播一些分裂的种子。更加重要的是，盲目地为对方出头，我们很可能是不觉意犯了罪得罪神，因为我们要代替神要做的事就是为对方申冤。如果我们只是做聆听者，不做冤情的播音筒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堵塞那个破口，阻止那个冤情的连锁反应继续发生，就能够挽救教会，避免陷入一个分裂的状态底下。 發怨言不單止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那份和諧，更加破壞了同神的關係。當發怨言的時候，究竟我們向誰發怨言？我們很多時候以為是跟身邊的人 發牢騷而已，但如果我們細心去想的話，我們就會發覺我們真正埋怨的對象是神。當我們向人發牢騷的時候，我們的心裏面其實在質問神，為什麼？為什麼偏偏要選中我，要去經歷這些艱難、不公平的事呢？發怨言其實就是叫神看看我們自己的冤屈，我們有多慘，目的就是為自己向神申冤。所以發怨言其實是一個我們裡面的自我保護機制，去爭取自己想有的公平和權益。有位牧者說，他說抱怨其實就是撒旦阻攔我們為主而活的方法。當我們埋怨的時候，眼目就已經從神的身上轉移到自己的身上，就好像出埃及記裡面那班以色列民，他們去到曠野沒有水飲、沒有食，於是就向神發怨言說，神啊，為什麼你要騙我們來這裡，要我們死在曠野裡面呢？以色列民他看到自己身上肌肉的苦是远远高过神之前用十灾的神迹去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四百年奴役的恩典。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苦而忘记了神的恩。发怨言就好像一个放大镜一样，将我们的里面不开心不幸的遭遇放大来看，让我们的眼光只是看到自己缺乏、负面那边就看不见我们自己已经拥有丰盛的另外一边。以色列民有什么呢？以色列民有创天造地的神带领他们，但他们看不到，在埋怨声之中，他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和缺乏。在一个埋怨的放大镜底下，我们看到的神只不过是一个不够怜悯、不够恩典的神灵。我们对他的信心亦会在一个负面的放大镜底下慢慢磨灭消失。同样同人地起争论亦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破坏行动。当我们同人的意见不同，我们会觉得对方意见不够自己好，或者甚至是觉得对方是错，我们就会据理力争，好大声地拗，拗到面红耳热。不过争论不等于讨论，讨论是经过深思熟虑、心平气和地将自己的将自己的观点讲出来。而争论呢，其实是一个口舌之争，是充满了意气和敌意，因为要拗赢对方。在争论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由神的身上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只是看重自己的想法，以自己为中心。无论从圣经所学的真理，或者世上的所有知识，都成为我们去拗赢对方的弹药。在争论的时候，我们不记得了主那个爱心教导，我们亦醒不起耶稣基督那份谦卑在十字架上面。打低对方、拗赢对方，就是我们当时唯一的目标。当同人起争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拿起一把好利的刀，一刀一刀这样割下去，就是要割断我们跟对方那个关系。所以起争论是直接了当地破坏群体当中的和谐合一。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怎样胜过同人发怨言起争论的危机？就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本身是全能的神，但他竟然放低神的尊贵和大能，将自己变为一个有限制卑微的人。更加重要的是， 他本身是他本身是圣洁，没有犯到罪，但就自愿卑微地走上惩罚罪人的十字架，为世人牺牲。他这样做是为了要顺服天父上帝，但是他这个顺服并不是盲目的顺服，他顺服因为他看到天父上帝那个伟大的救恩计划，他知道他受苦是要为了拯救人类，他亦明白到他一定要经历死亡和复活才可以成就这个救恩计划，所以他甘愿走上十字架这条苦路。同样，当我们想发怨言，想起纷争的，想起同人起争论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好像耶稣基督那样，看到神那幅大图画而甘愿放低自己？而这幅图画就是教会里面的和谐合一。我们能不能够为了神这幅图画而去接纳包容弟兄姊妹的不同呢？譬如说，有年轻的弟兄姊妹说会觉得那些传统的诗歌很艰难唱，歌词又深，深到好像唱文言文那样。但我们会不会能不能够为了神这幅合一的大图画，我们尝试去学习这些传统诗歌？譬如说在团契里面预先学了一些 melody 或者一些歌词，以至到我们在崇拜的时候会唱得比较投入。同样对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会觉得那些新派诗歌太快太吵了，根本就没办法跟得上一起唱。但我们又能不能够为了珍惜同班年轻人可以和谐合一地去敬拜神，而尝试去接受这些比较快的节奏比较快的新派诗歌？就算我们真的跟不到，我们可不可以尝试去感受一下他们那份活泼，享受一下那份同他们一起敬拜那份轻松投入呢？如果我们大家能够这样稍微放低自己的要求想法，能够彼此包容的话，一首传统诗歌，一首新派诗歌，百花齐放，这样那个和谐合一的图画就会画成，一间会发光的教会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而那个光不是因为我们唱不同类型的诗歌，是因为我们纵使大家年纪不同，背景不同，大家能够彼此接纳，融洽和谐。我想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给我们的挑战是，我们能不能够为了神那幅图画而接纳对方的不同，以致到我们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我亲身的经验是可以的，但一啲都唔容易，更加会有阵时系行前三步嘅怼吐两步。我试过为咗维持彼此间嘅关系而鼓声吞咗啖气，但我亦经历过失败，就喺几日前啫嘛。喺情绪激动底下，我同一个朋友拗咗一场大交，系好大嘅交。事后我先发觉，原来自己揿唔住把火。我觉得神有时真的很幽默。我这篇讲章在两个月前已经写了，但由于不同的原因，搞到这篇讲章是要今天才跟大家分享。今天特别在哪里呢？特别在我是跟人嗌了交之后，我才去分享这篇经文。神是要我亲身去体会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这八个字，写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做起上来是很艰难，是千斤那么重。我更加深入体会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份卑微，是原来是几咁卑微。所以今朝早同大家分享这份讲章的时候，其实我里面很挣扎。身为牧者，自己都不能够做得到，怎样有资格站在个讲台上面讲这个教导？所以我在神面前认罪， 承认我自己的失败，亦都求佢怜悯，求佢为我开路。我亦更加希望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失败的经历，希望大家有这个警惕。我们绝对需要圣灵的帮助去学习这个功课，如果不是，就会好像我这样失败到一败涂地，不能够去包容其他人。可能有弟兄姊妹现在在想，如果时时这样迁就人家，那不是搞到自己毫无原则，或者是纵容对方，甚至最终会跟着个世界走。保罗他说，包容接纳是有底线，而那底线就是主基督的生命之道。保罗他指出，我们做信徒的一定要坚守主基督的生命之道。在一条底线之上，譬如说行车行哪条路是最快最好，很多时候两公婆就在这些地方说吵架了。如果在这些地方这些事上面，我们就要学习第十四节那个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去包容。但如果一触及到神的真理，那个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就要坚守。这样什么是坚守？在这个逆境里面，我们是要不怕危险困难，譬如会受到敌人的排斥甚至攻击，我们仍然以刚毅的决心去持守自己相信的理念和原则。而保罗他教导主基督在圣经里面所教的一切，就是赐人永生的生命之道。而经文亦都指出，那些持守主基督生命之道的信徒和教会是会发光的，是发出主基督荣耀的真光，照亮这个黑暗悖逆的世代，就好像那把在黑暗之中发光的遮一样，是一幅很漂亮很漂亮的图画。但弟兄姊妹，我不能够不跟大家坦白，光是在越黑暗的环境底下才显得越光。正如一粒很完美无瑕的钻石，是需要打磨切割之后，它才能够发挥那个好闪好闪的光芒。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不会搭着红酒做着 SPA 这样去坚守生命之道，我们要随时接受考验挑战。坚守主基督的生命之道，是要我们在逆境之中勇敢这样面对挑战，甚至我们要甘愿付出牺牲。耶稣基督他说，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而主基督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苦路，如果我们想认真跟随他的话，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会一样好像耶稣基督那样会经历逼迫患难，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这么黑暗叛逆的世代里面，轻的就被身边的人排斥嘲笑，譬如说在借饭的时候在你跌饭那处做手脚，或者要背角你不让你去埋堆，严重的就会被人告侵犯人权自由，譬如说有些教会因为不接纳同性恋而被告上法庭，甚至受到滋扰。好快圣诞节就到了，大家如果想着去街头唱 Caroling 圣诞歌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被人闹，或者遭受到一些很敌视的眼光。坚守主生命之道，是要我们牺牲挨苦，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我们会害怕，会气馁，甚至会退缩。但是保罗他再次提醒我们，一定要坚守，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纯洁无瑕，我们才会成为发光的信徒，才成为一间会发光的教会。现在大家心里面可能问，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有超凡的能力去顺服神，甚至上十字架都没问题， 但我哋個個只係凡人，更加係罪人。唔好講話之前講嘅咩不發怨言、不起爭論，我哋都未必做得到。更何況話要堅守信仰、捱苦受逼迫，我哋邊有能力去面對呢啲挑戰呢？但大家放心，保羅喺經文嗰度俾咗我哋一粒定心丸，就係神喺我哋裏面運行。神嘅灵喺我哋每一个人心里边运行，赐俾我哋有个有嗰个顺服嘅心，让我哋愿意立志去行出神嘅道。嗱，大家唔好以为立志行出神嘅道系靠自己嘅意志能力。如果唔系圣灵打开我哋嘅心，我哋根本听唔入主嘅道。如果唔系圣灵软化我哋嘅心，我哋就算听咗都会心硬而行，唔肯行出嚟。如果唔系圣灵托住我哋嘅话，当我哋遇到磨练嘅时候，我哋就会走夹唔透。如果靠自己，我哋边有能力去实践耶稣基督嗰份顺服卑微？但神佢应许，佢一定喺我哋里边运行。帮助我哋学习呢个顺服嘅功课，使到神喺我哋各人身上边嗰个美善嘅计划系得到实现。更加重要嘅系，神嘅灵唔单止喺我哋各人心里边运行，更加喺教会喺我哋呢个信徒群体之中运行。保罗喺以弗所书嗰度话，佢话圣灵只有一个，系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亦都住在众人之内。我们这个信徒群体，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些个别信徒，而是一个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的信仰群体。而这个群体是带有神的属灵能力。藤近辉牧师他说，教会不仅仅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属灵能力的具体化身。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教会只是讲一座 building， 一座建筑物，或者是那一我们敬拜的地方，极其量我们是想、哦、教会是指当中那班信徒。我们很少甚至没有这个观念去明白，教会其实是一个有机有生命的信仰群体，而这个生命是来自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更加自由运行在弟兄姊妹之间，贯穿各人的灵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 in Christ， 以至到成为一个不单成为一个不单只有生命，更加拥有巨大属灵能力的信仰群体。藤牧师更加指出，他说教会是以神的能力开始，以神的能力进行工作。哇，什么教会原来这么厉害，原来这么有能力，为什么我们好像看不到这样呢？因为我们对眼只是相信我们眼看得到手摸得到的东西，而圣灵是刚刚相反，眼看不到手摸不到，但是可以被人感受到他那份能力。所以圣经形容圣灵是风，风是怎样？是摸不到捉不住，但我们完全感受到风那份威力。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香港2018年发生什么事？就是那个山竹台风那个威力，大家还记不记得多么大？圣灵藉着教会是可以发出无比的威力，我们主恩堂也都曾经经历过。我们的会友 Stephen 和 Kelly 他的仔 Matthew Baby Matthew 在出世之后 几个钟，医务人员就发觉他的身体出现问题，需要急救。虽然急救是成功救回 Matthew 的小生命，但发现他除了肌肉是软弱无力，医生不断地去检查做好的诊断都找不到原因。当时更加有医务人员 和 Kelly 他们说， Matthew 这样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于是全教会就为他祈祷，结果 现在 Matthew 不单止生存下来，更加可以翻学读书、踩单车、骑马。他就是圣灵藉着全教会的祷告所施行的一个医治神迹。还有在十几年前，教会经历分裂，有会众有牧者离开我们，当时大家很彷徨，不知所措，不知怎么办，于是快在全教会祷告。结果神就很快地空降一位我们熟悉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稳定民心，带领教会回去正轨。这一切的事绝非偶然，亦不是我们人能力可以做得到，而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所结的果子，所作的功。弟兄姊妹，教会是有圣灵在当中保守着，当教会被卷入纷争的漩涡里面的时候，他是不会袖手旁观，他一定拯救。关键是我们是要配合圣灵，我们要跟从他的指引。圣灵就好像那把会发光的遮里面的支光管，我们要打开那把遮，人才看到那个发光的遮柄。我们要配合圣灵，才能够在从神而来的那份能力去活出耶稣基督的卑微顺服，我们才有神那份能力去坚守主基督的生命之道，为主发光发热。而其中一个去配合圣灵的方法，就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教会被卷入纷争的漩涡里面的时候，主基督的十字架是提醒我们要用温柔谦卑的心去处理纠纷，让破裂的伤口得到医治。主基督的十字架更加会帮助我们用爱，但是用坚决有信心清晰地说一声 No， 去坚守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将主荣耀的真光散发出在一个黑暗末日的世代里面。所以一间从纷争走出来的教会，就是一间会发光的教会。一间坚守主基督生命之道的教会，就是一间会发光的教会。那我们愿不愿意主恩堂做一间会发光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众弟兄姊妹去到你面前下跪，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知道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困难，在纷争当中我们好像走不出来，但主，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你就会带领我们走出这个漩涡，因为主，这个教会是属你，你爱教会。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无论由牧者长执至到平信徒，由老至嫩至小朋友，我们每一个都愿意有这个心去跟随你。求你就帮助我们，当我们仰望你的十字架，我们就记得耶稣基督的谦卑；当我们仰望十字架，我们就记得耶稣基督怎样去圣洁坚守主的生命之道。父啊，求你就这样带领我们一班信徒去到你的面前，将主恩堂转化为成为一间会发光的教会。我们恭敬将主恩堂交上给你，求主你纪念、你祝福、你带领。我们简单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阿门。